好，约翰福音，我们今天给大家继续介绍第七课。这一课呢，给大家起一个小名字叫彼此相爱，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因为我们每次给大家这个回顾里面呢，就会把每一堂课里面的重点给大家点出来。那么约翰福音呢，是一卷很难懂的福音书，又是大家非常喜欢读的一卷福音书，这是好事，所以我们可以喜欢读就能读懂它。那么第一堂的正文课是道成肉身，约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信仰里面的最核心一个，就是耶稣就是道成为肉身在世界上的那一位救世主，这是他的主题。那么接下来一个下一讲呢，他讲了一个生命的见证，其中告诉我们说，人在世界上面呢，不在乎你的学问有多高，不在乎你地位有多高，不在乎你生活方式怎么样，而是需要重生，人必须重生才能进神的国。那么紧挨着下一堂课，他说你重生的人该如何生活呢？你一天就是一日三餐吗？耶稣说不是的，我就是生命的粮。他说如果只要你能把自己的五个饼和两条鱼拿出来，那你透过耶稣基督呢，你就可以让五千人吃饱，可以剩下12筐子。就说这个施工的方式是耶稣才是那个生命的粮，不是我们自己的两个饼和五个鱼，五饼二鱼，不是这个。那么紧挨着他讲了一件事，他是世界的光，他告诉我们说，光照在我们的心中，可以让我们的黑暗被驱散，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原来看不到的东西，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语。同时他说，如果你不正视神的世界的光的话，这束光可以刺瞎我们的眼睛。所以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瞎眼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下一讲呢，就叫好牧人，耶稣是好牧人。这一讲里面告诉我们三大重要的特征，好牧人认识自己的羊，好牧人让羊得生命，好牧人呢可以为羊舍命，这三个重要的主题讲完了。那么这些讲完以后呢，从时间上算，逾越节快到了，也就是说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周时间开始计算了。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耶稣行了这么多的神迹，讲了这么多的教训，那么大家究竟如何反应呢？有没有人对耶稣做的这些事情做出一个正确的反应？有没有人做出错误的反应？那么究竟世界是怎么样反应的？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从12章开始，我们先看大家是如何对耶稣的做法如何反应的。12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时间是逾越节前的六日，那就是逾越节的，就是耶稣在耶路撒冷最后一周开始了。耶稣到伯大尼，我们知道伯大尼这个地方呢，就是住耶稣在最后一周经常住的地方，他晚上住在伯大尼，那么白天呢去圣殿圣城去做一些事情。这个地方呢，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地方，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了筵席，那么马大呢在侍候，拉撒路呢在坐席的人当中，玛利亚呢拿着一瓶极贵重的这个马珍纳达香膏抹在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那么屋里面呢就满了香气。那么你说这个事，就是我们在其他福音书里面也看到，说有一个女人呢去用极贵重的香膏去膏抹耶稣，那么这个女人在这儿写得很清楚，就是玛利亚。那么这个事件呢就发生在伯大尼，这里边有三个重要的人物，马大一个侍奉的典型，拉撒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见证，玛利亚一个聆听主话的侍女，就是这一家人所在的这个地方发生了这件事。那么这件事发生以后呢，有一位犹大就说了，他说这香膏这么贵，要卖30两银子，这30两银子如果救济穷人的话，得有多少人受益啊，为什么要膏抹一个人的脚呢？他说这个话不是挂念穷人，因为他是贼，经常拿钱囊里面的这个钱常取其中所从的，所以你能看到这个人的视角呢，认为这个事情呢不值得做。但是我们注意看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往安葬之日从流的，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好，耶稣的回答实际上肯定了玛利亚做的事情，说玛利亚做的这个事是对的。那么经常有人就问了，为什么玛利亚要用香膏来膏耶稣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用一瓶香膏来膏耶稣吗？而这瓶香膏呢，差不多一年的工资啊，你会用一年的工资去膏一个人的脚吗？你会这么做吗？其实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那为什么玛利亚要这么做呢？这是经常大家提的一个问题。我记得上一堂课的时候，假如说弟兄姐妹也提这个问题。其实玛利亚这个人呢，他对耶稣的整个前面的神迹其实他的教导非常清楚，他听过主耶稣的教导，所以他知道主的教导思维是什么。他亲眼目睹了他的弟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走出来了。然后他也知道耶稣的命令是什么，他也知道一周以后会发生什么，因为耶稣一直在给他的门徒在教导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被人苦害逮捕，最后被杀害。那么所有这些东西玛利亚全听进去了。所以对于玛利亚来说，这一个很重要的做法就是他认清楚了耶稣基督的使命是什么。所以他做了一件事，就是在活人身上做了一件为死人做的事情。这个大家能明白吗？在活人史上，活人的身上做了一件死人的事情。那么玛利亚膏耶稣呢，就是出于这三个重要的因素，他在活人的身上做了一件为死人预备的事。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耶稣这个话，他是为我安葬子日所存留的。也就是说，只有玛利亚读懂了耶稣未来要发生什么，他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反应。那么好，那么其他的民众怎么办呢？说第二天有许多人上来过节，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榈树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头驴驹就骑上，所以如经上所记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初不明白，到等到耶稣得荣耀之后，才想起他说的话是指着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这一段也这个约翰其实把它写的非常的概括。其实他在其他福音书里面讲的就是耶路撒冷，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这一段，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描述的非常清楚。但约翰在这儿描述的就是一句话，合城的人都在欢迎耶稣骑驴进城，他们就喊一句话，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们用欢迎君王的模式来欢迎耶稣进城。那么这些民众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们不是把耶稣当作一个将死的人对待，他把他当作一个他们的君王来对待。也就是他们的期望是耶稣进城以后能够为他们作为他们的领导，能够带领他们去攻打当时的罗马政府，能够让以色列这个国家重新振兴。他们的期望是这个。他不像玛利亚说，哦，这个人想要为我们死的，他不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部分人说，文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勒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跟从他去了。我们可以看到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实际上他因为这耶稣做的事呢，他们的反应很简单，这个人要杀掉，不但这个人要杀掉，连他复活的拉撒路也要杀掉，让他这个人永远在这个地上没有见证。结果没有把他杀掉，发现其他的人很拥护他，所以法利赛人讲了一句话，是一段很讽刺的话。他说，你们是徒劳无益的，看啊，这些世人都跟耶稣去了， 他不再跟我们了，跟着耶稣跑了。所以这些人处于嫉妒，因为神迹而嫉妒，且想要杀人。神迹这个事情从历史上看，一世纪的话，好多人因为神迹而信主。那么到了这个我们今天的话，神迹反倒成为人们信主的一个障碍。人们认为好多神迹不科学，没法用科学解释，所以反倒因为神迹而不能信主。其实这个是错的，因为是神迹，所以就没办法用科学来解释。如果用科学都能解释的事，就不是神迹。所以这个事本来没有什么矛盾的，应该是非常好理解的。但是今天的人因为过度的绝对化科学意识，认为些科学讲不通的就不能去相信。实际上神迹仍然在今天是见证神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见证，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神迹。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就是那些希腊人，说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这段话其实大家读完以后有点不太懂，为什么这些希腊人不去见耶稣，反去见腓力，而又让腓力去告诉耶稣，说告诉安德烈，让安德烈再去告诉耶稣，为啥绕这么大一圈，走后门吗？其实不是，我们要知道当时的历史情况，希腊人是讲希腊话的，而腓力呢是希腊人，懂希腊话，所以这些希腊人找腓力是原因他们语言是通的，他们讲一种语言。那么安德烈呢又是希腊的老乡同乡，所以他这样一个程序讲话呢就非常简单，他们用希腊文把这个话转给腓力，腓力呢把这个话转给他的同乡安德烈，安德烈是耶稣的门徒啊，所以告诉耶稣要干嘛呢，他们想见耶稣。所以现在你能看到大家的反应吗？玛利亚这一家人的反应是把耶稣一个活人当作安葬的人去处理，全城的人呢把耶稣当作君王一样来欢迎，而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想把他杀掉。那么这些外邦人呢说我要见见他，见他干嘛呢？当然是有话说嘛，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人这么奇怪，这么有知识，这么有能力，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和他交流交流，我看看他到底怎么回事。别人有愿意见面，愿意想和他交流，有追求，因为你能看到外邦人其实有追求。好，这么多的反应结束以后呢，你觉得耶稣该怎么回答他呢？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说啊，玛利亚你的反应是对的啊，耶路撒冷的人你们反应是错的，或者说那个希腊人说啊，你们的反应我可以见面，咱坐下谈谈。但是耶稣你会发现他没有这么说，他讲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用这个例子呢回答了所有的人。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么这个例子呢，所有的当时的人都能听得懂，我们今天在座的没种过地的人不一定知道，种过地的人知道，我们撒下去就是麦子，长出来的时候都是麦穗，对吧？一粒可以变成好几十粒甚至上百粒，那么这个就是倍增的这个效应了。那么当时的人都是农民，都知道这个例子，那么耶稣用这个例子呢，要讲明白人在世界上的生命有多重要，就像这一粒麦子一样，从表面上看这粒麦子好像是死了，但是从实际上看呢，这一粒麦子可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他下面的教导就把它用在人的生命上，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守生命到永远。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那么耶稣就等于说把刚才所有那些人都做了一个回答，这个回答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不要认为你们所期望的方式来迎接耶稣基督，你们要做的事情就一件，把自己的生命献上的你就得到生命。 如果你们只是把地球上的生命爱惜的话，你们最后要失去你们的生命，没有任何效应。那怎么做才算是珍惜自己的生命，才算是放弃自己的生命呢？耶稣说，你侍奉我就跟从我。那么我们今天都是侍奉耶稣基督的人，怎么样才叫侍奉耶稣呢？耶稣在这讲的非常简单，我在哪里，侍奉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这样的侍奉是父所尊重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侍奉呢，要非常清楚耶稣在哪，我们的侍奉必须在哪。如果耶稣没有在哪，我们在那个地方花多大的精力都是白花功夫，都是没有用处的，对吧？这就是耶稣的教导。所以说侍奉神和跟随耶稣一定要知道耶稣在哪。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在哪，我们的工作都是白费的。所以生存、死亡、生命、爱惜与恨恶、服侍与跟从，这三对名词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今天侍奉里面最重要的原则。我们的侍奉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结出更多的子粒来。我们的侍奉不是要爱惜我们今天的肉身，而是要去爱惜永远的那个生命。我们的侍奉是跟着耶稣走，耶稣在哪我们就在哪。这里边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信息，荣耀是从死亡开始的。这个思想我们以前好像没太注意过，我们总觉得荣耀是从富有、从丰富、从神迹、从功效显示出来的。但耶稣在这儿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荣耀从死亡开始。我们知道耶稣的荣耀从哪来的？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整个神的荣耀才得以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这个观念要是一个，实际上约翰是一个全新的观念，让我们知道真正一件有荣耀的事需要从死亡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好，那么这个事情讲完以后呢，耶稣对大众的反应做出了一个回答，这个回答呢非常简洁。完了以后呢，约翰就把一系列的故事呢都给集中到一起来做了一个简单的陈述。他这样说的，他说耶稣现在要做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其他福音书里面看到那个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但是约翰在这儿并没有说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把它全部总结到一起来写的，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就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么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有人说有天使在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那么这个地方耶稣实际上，约翰概述了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也概述了当时变幻山上的这些意象，这些声音。其实他讲的不是这个历史当中，不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的事件，约翰把它全部放在一起。这是耶稣做的一个简短的祷告，说父和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简单，子在地上是要荣耀父，父在天上是要见证儿子在地上的工作。他就要讲清楚这个。所以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个主题就是，在地上的耶稣就是在天上父的儿子，他要讲清这个概念。所以他一直说父与子、子与父的关系。这讲完以后呢，众人就回答说，我们在律法书上看到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要被举起来呢？这人子到底是谁呢？其实这句话对当事人来说说的是对，当事人的做法就是说，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读到基督是永存的，也就是救世主是永远存在的。那么现在耶稣说他要被举起来，意思就是被要被钉死。那么大家就不明白，那你说这个人子那和基督永存不就矛盾了吗？那耶稣给他说了一句话，这个话我们要注意精读一下。 说光在你们中间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了。有没有发现耶稣的回答和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太相干的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怎么回答耶稣问说基督是永存的，人子是谁呢？那你为什么要回答说我是世界上的光，我在这个光不多了，马上就没光了，你们要走在黑暗当中？是不是发现这个回答有点不太相干？实际上耶稣的回答不是这样，耶稣回答的这个真正含义是基督是永存的，这是律法书上所写的，但是道成肉身在世界上的这个光是有时间限制的。现在你听懂耶稣讲的话吗？耶稣说你们说的没错，基督是永存的，但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在地上就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结束了，你就不会再像今天一样可以亲眼看见，亲耳摸着，亲耳听见，你再没有这个机会了。这个光呢是有时间限制的。那我们知道实际当中呢，耶稣在地上也就这么3年多时间的施工时间，30多年是只有3年多的施工时间，对吧？就这么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过去以后呢，给我们留下的是圣灵，不再是神儿子肉身在我们中间的行走，这个是有时间的。所以耶稣讲说我是世界的光，就指的他在地上这一段，我在地上这一段光是有时间限制的，那么你要趁着有光在这儿的时候呢，赶快成为光明之子。这就是耶稣的回答。所以耶稣回答他的问题没有，其实准确回答了当事人的问题。所以基督是永存的，这个是没错的，但是不是道成肉身，不是永远是这样的，只有短暂的时间。那么他们虽然在他的面前行了许多的时间神迹，那么他们还是不相信。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都不相信。他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耶稣说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他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赐臂膀向谁显露呢？他们所以不能信。我们知道这句话出现在以赛亚书的第6章。如果大家读以赛亚书的话，你会发现以赛亚书在那儿写的记载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有一段故事。就以赛亚在看到了主在他的宝座上面，有基路法在那儿，然后呢主就发出一段声音说有一个声音，有个基路法在那儿动。那么以赛亚当时就吓了一大跳，说哎呦，我看见神了，那我要死了。然后有一个天使就跟他说，用在那个残火上拿了一块炭，把那个以赛亚的嘴唇上烫了一下。因为以赛亚说我是一个不洁的人，看到圣洁的神我要死了。那么天使这么一说，说这块炭使你洁净了。如以赛亚说从此以后的嘴唇上烫了个伤疤，但是以赛亚没有死，因为他看见神了，没有死。所以上帝就问了一句话，说我可以裁遣谁呢？谁可为我们去呢？然后以赛亚就回答一句话，说我在这，请裁遣我。这就是著名的以赛亚的一段回答。那么当以赛亚回答这个时候，上帝跟他讲了一句话，说你传是要传，没人能听得明白，你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百姓的心被子由所蒙住了，所以你传的这些事情呢，没有人听的。这就出现了这句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听呢？我的臂膀向谁显现呢？就是这句话的来源，就当时有以赛亚这样的故事在里面。所以以赛亚原来想的是说，神的救恩到了，我去一传可以拯救天下，结果上帝给他泼了一瓶凉水，说不大可能，你去传试试，你传的时候没人听，直到地极都没人听你的，直到天的地上都干了都没人听你的。所以呢，以赛亚非常失望。然后你会发现说，当时的预言在今天已经应验了。那就说以色列人他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光是神的儿子，却没法相信。这是他第一句话。 他说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了这话。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那么第二段以赛亚的话是出现在以赛亚书的第53章。那么这一章圣经我们都非常熟悉啊，大家回去读一下就好。也就是当时的人因为害怕某种荣耀，就是害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不好意思，所以呢有意不接纳耶稣基督。这就是当时那些官长，实际上这一段话讲的就这个意思。他们恐怕自己明白了，回转过来反倒得到了医治，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一种现象。那么以赛亚说的这件事情在当时都应验。那么做完这些教导以后呢，耶稣做了一个简单的教导，这个教导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次讲道。耶稣大声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拒绝我不领受我话语的，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说的。那么所有耶稣的教导非常的多，但是约翰呢特别把这一段教导作为耶稣的最后讲章列在这儿。原因很简单，约翰当时面对的这个护教里边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否定耶稣的神性，所以约翰的福音里边就是要见证耶稣就是神那儿来的，神的独生爱子。所以他一直说，我是从父才来的，才往来的就是我的父，我不是凭我自己做的，是因为天父让我这么做的。这就是约翰的目的。所以约翰最后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父才来的独生爱子。他的目的呢，不是来让我们所有的人得到这次审判，而是让所有的人因此被拯救。这是约翰重点要讲出来的东西。好，那么大家的反应就是这个样子。你会发现有认清耶稣的，有认不清的，有要杀他的，也有想保护他的，有相信他的，有不相信他的。那么耶稣其实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要给门徒留下一个最重要的教导。那么这个教导是什么呢？耶稣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说逾越节以前，这中间又过了几天了，一共就六天的时间了。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界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用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挨近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以后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我的手我的头也洗了吧。那这一段呢，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耶稣的洗脚，我们教会经常也会鼓励大家要去洗脚，但是不是说我们真的今天端个水盆到谁家里给人家洗个脚，是让我们去侍奉。但是耶稣在这儿有一个重要的教导，就是在这一次最后的筵席上面呢，耶稣起来洗门徒的脚。 其实彼得的反应已经告诉我们了，彼得的意思是，老师啊，你不该给我们洗脚，应该我们给你洗脚。如果要洗脚的话，学生给老师洗脚是对的。那现在为啥你要给我洗脚呢？说这是使不得使不得。但是耶稣讲了一句话说，你现在不明白，以后你会明白。我如果不洗你的话，你就和我没份了。然后学生就说，那既然这样的话，连头带脚都洗了，那更干净。所以你要这个洗脚的故事呢，其实不是简单的一个洗脚一个事件，耶稣是有他自己的教导在里面的。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耶稣这么做的前提有三个知道。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耶稣用了三个知道。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耶稣知道自己从神出来又要归到神那里去。为啥呢？因为这是他最后的教导，所有这些知道都告诉我们，耶稣马上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他要给门徒留下一个最终的教导，这是他这么做的前提。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意义呢？耶稣洗完了脚，又穿上衣服坐下，就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这个话也在问我们，我们看明白了吗？耶稣洗脚我们明白了没有？所以当时的问这个学生，问他的徒弟们，那么你们称呼我夫子，又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上前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那么这时候耶稣把这个世界的意义解释给门徒听，他说，按道理说，我作为老师不应该给你们洗脚，你们学生应该给老师洗脚。他说，但是现在呢，我要给你们做一个榜样，那让你们彼此洗脚。结果这个榜样是什么？这个榜样就在后面这一句话里面，这是经常大家非常难懂的一句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才人不能大于才他的人。这句话是我们圣经里面经常大家误解的很难懂的一句话。这句话出现在圣经的两个前提之下，一个前提就是今天这一段经文是在讲洗脚的时候耶稣讲了这句话，那么还有一段经文讲耶稣说你们出去之后要经历各种的苦难的时候，耶稣又讲了这句话。所以这一句话在两个不同的场景里面，它的解读是不一样的。在那个苦难当中呢，耶稣可能讲的意思很清楚，你们作为仆人，你们所受的苦不会大于我受的苦，你们作为被我作为差遣的人，我所受的苦你们永远达不到这个水平。所以这是很容易解释。那么今天这一段话里面这句话是怎么解释呢？其实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说，在座的各位，你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屑去做一件谦卑侍奉的事。他说连你的老师都为你们洗脚，你们仆人还能有大于主人做的这件事吗？你们这些奉差遣的还能比差遣你们出去的人做得更高吗？这就是作者的含义，这就是耶稣的教导。所以耶稣在洗脚的教导里面讲了这句话，就是说仆人和差遣你的主人不能比这个主人做得更好更尊贵。所以你们以后要干什么呢？要谦卑侍奉，不要让你现在的身份地位和你所拥有的恩赐让你觉得我不屑去做这件事。所以你们要彼此洗脚，这就是这句话在这儿的含义。现在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同一句话在圣经里面不同的背景情况下它的解读是不同的。我们不要说这句话出现在圣经里面一概的都是这样解读，不见得。所以这句话出现在这儿，就是耶稣的教导非常清楚，我作为老师给你们做一个谦卑侍奉的榜样，你们不要认为有任何理由不去这么做。 要谦卑的去侍奉，你们彼此的洗脚。说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节选的人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往吃饭的人中用脚踢我。那我们知道刚才说彼此洗完脚了，当时洗脚的时候有没有犹大？有啊，犹大的脚耶稣也洗了，对吧？但是洗完的脚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属于属于神的人呢？不见得。这下边就耶稣说啊，虽然你们都被我洗了脚，我做了一个榜样，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遵行，其中有一个和我同吃饭的人，他就会用脚来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我是基督。耶稣说这件事情还没发生，但我现在告诉你们，当应验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基督。所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了差我来的。所以你能看到约翰的重点吗？约翰的一直在写，我差我来的是一个人，是上下的关系，是父与子的关系。所以出卖耶稣呢，就是出卖那差他耶稣来的那天父，接纳耶稣呢，就是接纳差他来的天父。所以这个关系是约翰福音里面的重点，父与子同属于一。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信耶稣，也等于相信才耶稣的父，这就是概念。好，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就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然后我们知道这一段话呢，在其他福音书里面的记载是在最后的晚餐上面做的，对吧？你可以发现约翰呢把这些事件呢单独拿出来，他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的。所以门徒彼此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那有一个门徒就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蒙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呢？那门徒便就是靠在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那么这一段故事告诉我们说，洗脚的人当中有人不太接纳耶稣这个榜样，他不是去彼此洗脚，而是把耶稣卖了。这个人呢就是加略人犹大。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主啊，是我吗？这个问题其实对当时的十二门徒呢，我们看一下达芬奇当时画那个最后的晚餐那幅画里面，其实那个画就定格在这个时刻，大家都在张望问说，是我吗？是我吗？那个画当时就定格在这一秒当中。那这个话其实在我们看完之后非常震惊，其实这个话也在问我们，出卖耶稣的是我吗？我们认为我们基督徒不会出卖耶稣吗？我觉得大家不要这么自信，连彼得都不例外，他会三次的否认主，我们一会儿会看到这个故事。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一样，我们不是24小时都会有那么大的信心，我们也会出卖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会做出不认主的这种作为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号，主啊，是我吗？值得去反思。说他既出去了，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经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从洗酒到主解这一段教导里面，耶稣说洗完酒的不都是属于耶稣的，有一个要卖他，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卖他呢？不是，有一大部分人还是会爱主的。所以耶稣给他一个最后一条，给一条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也就是当耶稣教导完以后，总是有一部分人接纳，一部分人不接纳，那么接纳的人就是这彼此相爱的人。那么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条新的命令，其实这个命令新吗？其实不行，在整个的圣经旧约里面，上帝对人的要求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其实这一条命令不是一条新命令，但为什么这个地方说是新的呢？为什么这地方说是一条新命令呢？就在于他前面那个洗脚的故事。因为以前的话，上帝爱子民，子民彼此之间爱，他有个次序关系。但是这个地方呢，上帝成为肉身的耶稣亲自为他的门徒洗脚，这是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所以说这个地方是一条新的，耶稣给他们说你们以后的爱呢要和过去不一样了，是放下你们谦卑的去侍奉，放下你们一切的身份，不管你是老师也好，你的地位你的悬殊有多高，你要去彼此相爱。这个和以前略有不同，所以耶稣说这是一条新的命令。哎，这个地方我们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只有上帝的爱是可以命令的，人间的爱是不能命令的。这个大家能明白吗？我现在命令张三去爱李四，行不行啊？我会说你这么乱谈行吗？对吧？你可以，人可以命令张三去爱李四吗？不可以，爱是自由的，对吗？所以恋爱是自由恋爱，你没办法去强迫他。但是上帝把，只有上帝的爱是可以命令你去做的，这个是一个新的观念。换句话说，以前呢，所有人的爱都是被动的，在这个地方呢，上帝说你们要主动的去爱，要彼此相爱。所以耶稣在最后的那个讲章里面问这个彼得说你爱我吗？那如果彼得说主啊我爱你，我给你做鱼吃，这多好啊。但耶稣没这么说，耶稣说你爱我吗？给他做鱼吃，不要给我做鱼吃，这就是命令。所以你能看到这个神的爱和人的爱的不同吗？我们经常在家里面也好，外面也好，太太问先生说你爱我吗？先生说爱，那你去做饭呗。是不是这个小说法？那你就知道这个就错了。实际上这个地方太太说先生你爱我吗？你爱我，爱我，给他去做饭，别给我做饭，那才叫基督的爱。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方向的差别吗？这就是方向的差别。所以这是一条新命令，是新在这个地方，而不是那个爱是新的。那个爱是一直就有的，上帝是爱，始终就在那儿。但是在这儿呢，爱的方式不同了，放下你一切的自尊和身份，谦卑的去爱，去爱他人，这是一个命令。所以读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大概就明白了耶稣的教导了，为什么他要洗脚。那么西门彼得就问耶稣说主啊我哪里去呢？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说彼此相爱是什么？不是绝对的自信，自信不等于信心。彼得在这儿很自信，他说主啊你去哪我跟你一起去，我好保护你啊，别让别人把你杀了。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不能去。那么彼得反正过来说我可以为你死啊，我怎么不能去呢？我们今天有好多基督徒说主啊我可以为你死啊，但是耶稣说你会三次不认我。所以不要把自信当作信心，信心是指的让主来替我们做决定。自信的认为就是我替主做决定， 主啊，你去哪我就到哪，我保护你，我可以你快死的时候别让你死，谁让我死，我为你舍命。耶稣说你错了，你既然保不住我，我可以保护你。所以后来的保罗讲了一句话说，立志行善由得着我，行出来呢却由不得着我，就是这个意思。不要让自己的自信来取代自己的信心，信心其实非常简单，把自己交给主，让主来做我们的主，这就叫信心。如果我们做决定要干什么，那叫自信。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地方呢，彼得、犹大和其他的人对耶稣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卖主的，有不认主的，也有为主做死预备的，各种各样的反应都有。那么哪一个反应是对的呢？我们要看看今天的几个重要的教导。一粒麦子里面告诉我们，人在这个世上所有的荣耀从死开始，因为死而能后生，因为死才能倍增，这个就是耶稣的一粒麦子的那个教导。所以你不管其他的人如何对你做出反应，他们是用这个橄榄枝给你铺下，让你骑在驴子上面欢迎欢呼你进去做王，还是用香膏来膏你，还是他们要请求和你见面和你讨论问题，焦点都不在于世界上的知识，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死才能后生。第二个，耶稣的洗脚。耶稣的洗脚告诉我们，无论你的身份有多高贵，无论你多有财富，无论你多有地位，你要学会谦卑的去侍奉。仆人没有高过主人的，要像主人一样谦卑侍奉。这就是耶稣的教导，不要让你的身份影响了你的侍奉。一条命令，彼此相爱。以前我们的爱都是被动的，爱我们多好，但是他说现在你去爱张三，你去爱李四，你去爱主的门徒。所以你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洗脚，死而后生。这就是耶稣整个这一段里面教导，是耶稣临上十字架以前的最后一篇讲道，它的核心意义就是这么简单，彼此相爱。好的，我们今天这堂课呢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然后课程我们会同样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也可以关注 YouTube。